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神，又让我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主啊，我们一起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创造天地万有，主啊，你也救赎我们。主啊，你的心中要成就那永远的旨意，要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要我们这些卑贱的人，主啊，借着信，主啊，与你的荣耀有份，与你的尊贵有份。主啊，愿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不管是讲的听的，主啊，都在你里面得到光照，真是得到我们看到你的美妙，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成就的伟大，专门敢颂赞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非常感谢神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诗篇第八篇。记得去年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集中在查诗篇，大家记不记得诗篇？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查着呢。从诗篇的第一篇，我们选出很多经文来，一直在查诗篇。今年的上半年，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又查加拉太书，而且这次最近这段时间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杨军弟兄带领查加拉太书。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弟兄李斌弟兄带领我们查希伯来书。所以说我们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又要串在一起的话，我们再看诗篇第八篇的话，我们看看神在永恒中的心意。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跟加拉太书有关，也跟希伯来书有关，但跟诗篇更有关。看看神在永恒中的心意。诗篇，讲到诗篇的话，我们知道诗篇总共有多少篇？150篇，还好记，150篇。诗篇150篇呢，都分卷，它总共几卷？5卷。诗篇150篇分成5卷书，每一个诗篇的第一篇，我们看到每卷书里面第一篇到哪一篇，哪一篇开始的话，这五卷书呢，又和我们的摩西五经又会遥遥相对。摩西五经讲了什么？第一篇什么？创世纪。然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它每一篇里面，大家神的心意，每一篇里面都有个永恒的心意，但每部书里面都有个重点。当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和神的永恒的旨意；当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救赎；当以色列子民在埃及为奴400年的时候，他祈求耶和华神拯救他们，看到神的拯救。利未记讲了什么？利未记大家基本上读的话，读第一节一段的话就很快就睡觉了，不喜欢读。但是利未记讲到献祭，讲到神的道路，讲到敬拜，讲到圣所。民数记呢？民数记讲到神的引导，以色列在旷野40年或38年的时间怎么走这段路，看到神的引导。申命记呢？申命记就是以色列子民的话，马上就要进到迦南美地之前，摩西对他的百姓重申神的律法，回顾走在旷野之路所走过的路，展望他们马上就要面对的神的应许之地，讲到神的律法。仔细看的话，摩西五经再回头看，我们看诗篇这5卷的话，几乎都是遥遥相对的。诗篇第一卷的话也讲到神的创造，诗篇第一卷讲到神那个创造与那个永恒的旨意，是第一卷到第41卷，然后第二卷是42卷到72篇，42篇到72篇，后面的慢慢相对。而且每一篇的里面呢，每一卷里面第一篇就是那一卷书的钥匙，要打开这卷书的钥匙，你把第一篇搞明白了，就找到了他的神要说明那个心意，然后顺着往下读就行了。我们知道第一卷书里边，诗篇第一卷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的话， 第一卷就跟我们溪水旁有关系，带着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敌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为邪爱耶和华的律法，昼日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恶人的道路不是一样，像糠皮一样。然后讲到两条道路的时候，在这两条道路的时候呢，神在永远的心意里面就讲到，你慢慢看的话，我们看到有许多的里面讲到神那个永远要成就的义人的道路，永远的心意，而且最后结尾的时候，每一卷书都讲到那个赞美颂赞，都是阿门阿门。那第一卷书结尾的时候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我们真是感谢主。诗篇第八篇呢，就坐落在诗篇第一卷书里面，它是由大卫所写的。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大卫这个人占的诗篇的篇幅很大，有多少篇诗是他写的？诗篇大卫写了73篇，光署名的大卫写的就是73篇。等一下举一些我们圣经学者查考的，虽然有些诗篇没有书名，但推测也是大卫写的。所以说大卫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篇幅在诗篇里面。神为什么把大卫的诗放在诗篇占这么大的篇幅呢？我们回想大卫的话，我又要想一想，我们在今年退休会的时候，众弟兄专门分享合神心意的人，大家都有很有领受。几个月以前我们有退休会，那是今天是4月份，7月初每年退休会的时候，独立日的时候我们有退休会，众弟兄喊大家分享，记不记得他那分享那个退休会和神先生分几条来到神面前，还有哪个专心仰望主，持守主的道。就是说他讲到大卫这个人，我们是说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在心意之中，自从我们觉知心主以后，说我们要跟从主，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在心意里面都有一个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大卫是怎么做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心路旅程怎么走的？诗篇就完全反映他的心路旅程。当然其他的诗篇里面，我们知道其他的诗篇里面也有诗人写的，比如说有克拉的后裔写了11篇，亚萨12篇，所罗门只占了2篇，摩西1篇，摩西最著名的一篇，也就一篇我们大家都快，所以说快着人口的诗篇，摩西90篇，说我们的岁月都生在震怒之下，要是强壮70岁，人的生命70岁，强壮就是80岁，接着在山上御风飞去，这是人的生命的短暂。看到那个亘古永远的神，这是摩西。那么大卫就是这样，大卫我们看到大卫诗篇在第八篇里面开头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今天早晨我们来到溪水旁华人教会，我们一起用心灵从这段时间给我们是敬拜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且这篇诗篇总共9节经文的话非常短，最后一节的话也是同样重复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每天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从早晨到晚上，从家里忙到单位，和戴维弟兄很有感受，说现在很忙很忙的，总是心里得不到安息。但是实际在这个属灵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每天的忙碌的中，我们是在看平面呢，还是在向上仰望？如果向上仰望的话，你就看到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每天上班的路上，我们看不到神的那个创造的美，他天地万有都是他所造的。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神要赐给我们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每个人的旨意，在他彰显他的旨意。 他的恩典，发出我们心里的敬叹。马上就下个礼拜下个月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每个到感恩节的时候，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诉说过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一个属灵的眼睛看到，现在我们在泛滥忙碌之中，我们是不是要看到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大卫就是这样，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从这个诗篇里面，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大卫的一生的话，我们知道大卫从开始受膏，撒母耳受膏的时候是一个牧羊人，是个牧童。我们看到他的经历的话，他这段经文的话，我不知道大卫是什么时候写的，解经书里面也没说他具体的时间，但至少他大卫作为牧童有个亲身的经历。在那个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他在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举目望天，思想看到诸天的群星的荣耀，想到神的创造，在创造里面的看到就是说，你用指头所造的天，并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篇诗篇的话，你从只有单单的九节经文的话，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今天在那有限的时间呢，试着从大卫诗篇里面看到大卫所看见的，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是不是就是神所要成就那个永远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卫在这里面还看到了人的卑微，说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我们人本身就是这样，我们算什么？我们如果说我们没看仰望星空，没看到神的创造，没有属灵眼到看到耶稣基督那个救恩成就永远的旨意的话，我们无形中就是在以前，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内心那个膨胀不是人算什么，因为其他人算什么，其他算什么，我是什么。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什么都是讲到我，爱一讲到我的话什么都有。每次我们说话最多的就是我，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但是大卫的眼光不是我，大卫眼光，我算什么？人算什么？看到的神。大卫在这篇里面呢，这是讲到耶和华我们主你的名，全体名。讲到名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名在犹太文里面，就是说这个名就是所示。耶和华的名在圣经里面讲的名的话，我们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的时候，第一句祷告文就讲到名，愿人人在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家都会每次祷告的时候，我记得三一姐妹每次祷告的时候结束都是自然经文来引用。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名的事。那么耶和华是什么呢？我们中文翻译的耶和华，经常说旧约里面耶和华，新约里面耶稣。很多不信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圣言第一个字都是耶的话，实际意思不是这个，就是他的姓。不信主的，我记得好多那个以前不信主的人问的时候，也有时候在查考的时候，耶和华父神，耶稣神的儿子，是不是都姓耶？我说不是，完全不是，是不是？大家说完全不是啊？那么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人能不能知道他的名呢？出埃及里面第三章，耶和华亲自启示耶和华的意思。那么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当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当那个打死埃及人跑到旷野去牧羊的时候，给他那个岳父牧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看到一个荆棘的火在起火，摩西就想上前看看，想看的时候说这到底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去年退休会的时候讲到荆棘的时候，重地性分享，我们都是荆棘，但那个荆棘是个 没烧着的这个经济，说虽然有火但没烧尽的经济，对大家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所以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出埃及里面，耶和华亲自，耶和华的使者讲到神对摩西说，我们又要回想去年提休会众弟兄跟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话，实际就是主耶稣亲自对他讲，那位永恒的神亲自跟他讲，耶和华是什么？我是自有应有的。是英文翻译 I'm that I am， 我是那自由英语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你要告诉摩西，对，叫摩西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英语的打发我到你们。所以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是那自由英语的，他本来就在，他就是在，就像新约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本来就在那里，不要猜他了，他就是神，他是自由拥有的。我们是在有限里面，他是在永恒里面的。那么说这个自由拥有的名的话，在新约里面，接着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耶稣亲自启示，我是什么？主耶稣起初，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是完完全全的神。起初他的神性的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主要是用七次我是来启示那个我是应有的、最后拥有的我是的实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说耶和华我们的主，耶和华那位最后拥有的，大卫在这里一个赞美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话，讲到我们的主的话，就讲到什么是主？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什么意思？这个房子是你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房子，你租房子的话，你是房租户的话，这个房子不是你，是房东的。但这里讲耶和华我们的主，讲什么？我们是他造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保罗经常引用说，奉差遣传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或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使徒讲到差遣，讲到主仆人的话，就是完全的顺服，完全属他。主人，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主仆之间的关系分不清了，现在仆人就是主人了。哎，所以你再又回到我们看历史书也好，或者说你看解经书仔细看的话，这个仆人和主人之间这个位分是完全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什么叫仆人？是奴仆，完全的顺服，就是奴隶社会。我们经常要学历史书嘛，你这个主人对奴隶是可以随便应用的，可以卖卖，可以想叫你干嘛就干嘛的，完全属他的。所以讲上耶和华我们的主，这实际讲的什么？那不是自由应有的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天地万有都是他的。然后他就看到说，你的名在全地和怎么？为什么在全地和其美呢？在诗篇里面，在第八篇里面就讲到两点：神的创造和神的恩典。神的创造和神的恩典。神的创造就是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然后你观看你所指头所造的天，并说尘世的月亮星宿。讲到创造的里面，我们一下子实际世人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创世之初，在这个光景里面去。创世之初什么光景里面呢？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一个说，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句号。然后后面一段，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这是我们创世纪是大家读的应该是最多的，一拿起圣经来，我们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实际你仔细看的话，大家都想读就读过去了。你仔细看的话，神在创造里面，我们这位神是不是有序的神？他从混乱之中看到带出有序，从黑暗中带出光明，从空虚混沌中带出生命。这三六天的创造里面，我们看神创造的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简洁，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把上下分开就分开，然后把水分开，把旱地露出来就露出来。这是前面三天的创造里面，实际在这个整本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用八个命令八个动作就完全成就说有了。所以说大卫诗篇第一篇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我观看你所指头的月亮星宿的时候，大卫在这个旷野里面就想到了神这个创造的伟大，神创造的美。创世纪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基础，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你只要打开整本圣经的钥匙的话，必须读创世纪。如果你单纯从出埃及记读的话，你很难明白神那个永远的心意，更很难明白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神要成就的一切。所以说创世纪是伟大的史诗，它解开了宇宙万物的起源，所有的一切的启示都在创世纪里面。那个整座文床嘛，我们经常说的圣经就是圣经的苗圃，那个创世纪的圣经的苗圃，那个整座文床，所有的种子都在创世纪里面，一切真理的种子都在这里种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基础就是创世纪。那么创世纪在五十章里面，那么哪一章是我哪一部分是一个基础的基础呢？第一章到十一章，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出来离开你的本地本乡，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然后神就赐福亚伯拉罕。所以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一个创世纪的，就是说 base 的 base， 更一个基础的最根本的上。那么我们的信仰的根本在哪儿呢？最根本在哪儿呢？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个根基上，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顺着都能明白，就是说你们不会有任何疑惑了。你这个 base， 而且我们的新约里面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 genealogy 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创世，词根是一个词根。所以说我们怎么明白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救我们，然后每天神赐给我们恩典，那么我怎么能打下这个根基呢？必须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是他所创造的。当到起初的话，神是创造世间的开始，起初讲到世间，天地的话其实讲到宇宙。我们讲到天的话，当我们仰望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层天，再往上看到星空，我们看不看到三层天？啊，当你看到了神的话，神就在三层天上。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眼睛就能看到。保罗有这个大的启示，保罗上到三层天上去了，而且神在那里给说隐秘的话，讲到天三层天。我们前只看到这个天空，再看到星空，再看三重天，神在三重天上。所以天是个复数，地的什么？地就叫我地球，地是讲到地球。所以说神在这个创造里面，我看到三天是这三天，这六天里面三天是分开，在后面三天呢是充满。怎么充满？第四天对应着第一天，你就看到了。第四天里面说什么？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做节令、日子、年号，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到地上。事情这样成了。而且很奇妙在哪儿呢？我就说有时候我也是最近我也查创世纪，我就说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跟李斌弟兄分享，我说我以前读经我真是没看到这一点。我说我说其中有一点什么？说有什么？说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大家如果想一想的话，神创造天，如果让我们来写这个写神那么创造的时候，我们的 focus 在哪一点上？我们看到地，我们看到有限， 所以更多我们 focus 上那个星众星，星你像星星看上你，我们夏天我们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你仰望星空的话，看一下满天的星星的时候，看到什么？我们说我们从有限的我们的地理知识，不是地理知识，天文知识，看到我们地球的太阳系，太阳系之后银河系，说银河系就天文学家观察，是因为整个宇宙里面有好多好多银河系，这个无是个无限的，你越想多无限就多有多无限。但是神就用简单的一句话又造了众星。到底摩西写创世纪里面，摩西在不在场？摩西不在场，但是摩西有启示，在启示里面他看到了什么？整本圣经所有的创造里面必须看到那个创造背后的那位天主耶和华，是神创造天地，神是主人，他是创造者。所有的颂赞绝对不是受造物，所有的颂赞都归于那位创造主，他天地万有本是他做的。这是真的看到这里面，所以说大卫在这里面就看到了这个神的创造，所以说你我观看诸天诉说你的荣耀，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是造的日月月亮星宿，看到了神的创造，看到了神在永恒之间这种那位伟大的神，那位神用希伯来词叫 Elohim， 那个大能者所创造的一切，他是那个万有的源头，说万有都本于他，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这是这个后面一段就讲到什么，后面有一段我们 focus 就是说第几节呢，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天，并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你派他管理手里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天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一段呢也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在第六天里面神说的话。我们看到第六天里面神第四天造光，第五天的话叫海里造鱼，造的是海水中的鱼，天上的飞鸟也是充满和上下分开。等第六天来的时候，神就非常的就创造里面非常的繁杂，这个重学就非常的繁杂，不是神说就有了。他说什么？第六天说，神说地要生出货物来，要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就造出野兽共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但是这一天呢，接着一段经文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神还赐福给他们说，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神在第六天开了一个非常最高规格的会议，规格会议是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是个附属。我们特别注意，神起初创造天地，那个神的话是一个复数，但创造是个单数。我们中文翻译看不出这个单复数关系来，但是你看解英书里面你就看到说神是个复数，但是这位创造又是单数，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位复数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当然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都有亮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独一的真神，他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又是独一的真神，很好理解。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见证经文你怎么能理解，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就看到那位独一的真神，他虽然是复数，但是独一的真神。他说在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又讲到复数，我们的形象，我们既然是我们，就是如果单独一个位格的话，他没有必要开会。但是他说我们的形象这个复数，我们知道这位形象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每个受造物的话，在永恒里面造这个人的话，神的心意要给他赐给他权柄，要管理水海中的鱼、 天上的飞鸟，地上的一切的走兽，而且神还赐福人，所以人的位分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位分，非常珍贵的位分，而且要治理这地，就代表神在地上要治理这地，彰显神的荣耀，说万物都在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里面这里看到说，我诸天都诉说他的荣耀，你的荣耀彰显一天，看到说神所造的月亮星宿的话，看到神的那个创造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人的话，大卫又看到什么？神赐给人这么宝贵珍贵的一个位分，要管理全地，要地上的海里的天上的都要管理，要治理这地，一直非常珍贵的一个位分。这是一个神在永远里面的，在永恒着神的一个心意。那么这个心意呢，但是当看到这个心意的时候，大卫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说世人现在的人，现在什么人呢？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看到了人的卑微。那么人为什么卑微呢？怎么从卑微走向珍贵呢？怎么从卑微 回到那个神创造之前那个荣耀珍贵的位分呢？就是这一段，后面 这一段，就这一段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天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鱼，凡惊醒好的海盗的，都走伏在他的脚下。怎么走这条路呢？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不知道里面你想查不查这一段经文？没查到这段新闻啊。其实这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作者接着启示就引用了诗篇第八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说，那个他指着我们的主耶稣，他指着那个主耶稣。所以说你怎么能会想，怎么想一想指向那个主耶稣呢？怎么能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回到那个位分里面去呢？珍贵荣耀的位分里面去。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的人怎么堕落的。第一章、第二章，当第二章讲到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讲到详细讲到人的时候，说人耶和华用尘土造人，吹了一口气，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叫 living being。 人是有灵的，那口气，神的灵就进到你那个亚当里面去了。而且他在亚当里面，神非常的恩典，就是设置了伊甸园，给他各样的果子果树，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能吃。所以说非常的美啊，伊甸园，伊甸园我们就是我们梦中的天堂啊。但是因为亚当的悖逆，当然这个故事，这个说这段经文的话大家都很熟悉了，非常熟悉。因为蛇的引诱，夏娃吃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亚当也连想也没想直接吃了一口，再到时候接着人就堕落犯罪了。堕落犯罪，当起了园子起了凉风的时候，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那个亚当和夏娃就在躲避耶和华。耶和华就说：“你在哪里？”就单单一个经文，这个经文“你在哪里”，从人的堕落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这句话：“你在哪里？”我们世人算什么？你在哪里？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与神就隔绝了。神把亚当夏娃就赶出伊甸园，用那火焰，用基路伯，用那火焰的剑就挡住那个生命的路，再也回不去了。漫长的历史就开始了，人类的历史就往在演戏，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神的计划，在虽然说神的管教，或者神说吃了树必定死的时候，神的那个公义在里面的时候，神的恩典永远在公义之前。说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神的恩典行在他的前面。什么意思呢？神在说跟亚当夏娃说的时候，就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说你和女你说你要和他彼此为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对那个蛇说。女人的后裔是个单数，这个后裔是个单数，细的种子，那个女人的种子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伤她的脚跟是不是致命的？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三日复活，大能显明神的儿子，不是致命的。但是我们的主击败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的是致命的。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魔鬼彻底进于那个审判里面的硫磺火湖里面去。那么这个后裔，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延续到最后，都讲到这个后裔，就是讲到加拉太书。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杨云弟兄跟我们分享加拉太书，非常详细。杨云弟兄做了很多的功课，感谢主，我真是心里非常感谢主。那个创世纪里面看到第十二章里面叫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说到知识地方去，万国都因你得福。然后讲到亚伯拉罕的经历的时候，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当他99岁的时候，讲到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讲到再讲的话，讲大卫，讲到亚伯拉罕，在后面讲以撒、雅各，后面再慢慢讲大卫的时候，你看撒母耳记，讲到又应许大卫，说你的家世直到永永远远，大卫。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是耶稣基督，说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应许的那个子孙，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儿子，那个单数，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从大卫而出，犹太族犹太大卫而出。他是应许的那本，所以说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我们读经里面，我们读来读去啊，我们每个人，我们就是都没有这个属灵的眼睛，但是保罗有这个属灵的眼睛。保罗在这个属灵的眼睛里面就看到，保罗有启示，说他的启示呢，我们读加拉太书，保罗他亲自说，他的启示不是从人来的，他是从神的儿子来的，自己神的儿子亲自启示他，启示他就是说那个子孙。绝对不是复数，那个子孙是个单数，是只是一个人。说加拉太书三章四律者说，说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说是正子孙，只是许多人，那是说你那一个人，那一个子孙，只是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一下子看到了那个在大马士革路上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我是你迫害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回去马上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摩西，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加玛利那个老师的门下得意门生，熟读律法的，他所有的眼光一下子佛开上，哦，原来那个讲的所有的后裔子孙里面就只是一个人，就是那个主耶稣，定十字架的耶稣，这个耶稣是单数，就单数。但是这里面很重要一个问题，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讲到复数，你看呀，你的后裔上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如果讲到单数的话，怎么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你读很多经文的话都讲到复数，为什么保罗看到单数呢？大家想不想这个问题？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坐在一起的话，光文福弟兄，各位弟兄，我们都是个体，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都一个生命？不是旧造的生命，新造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谁的生命？基督的生命，都有基督的生命，都是在新造里面，都在新造里面，我们都是一个生命。这个所以说，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说弟兄姐妹，实际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在新造里面。所以说保罗就看到这个，虽然是复数，但是保罗看到其实他那个子孙只是一个人，是复合性的，是一个单数形式表达集合性的复数，或者集合性的复数实际就是指那个单数，都那个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有这个生命才能救我们，只有这个生命才能我们承受那个基业，只有这个生命我们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说保罗讲到什么，说只有他，这是保罗看到的。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呢，就引用这段经文的话，也是看到了那一点，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们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目出证明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就眷顾他。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引用的。 然后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并将他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然后唯独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一样剩下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万物都没伏他的。我们这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的悖逆，亚当的悖逆就是不听神的命令嘛，死了就是死，是人的悖逆，就是我们的罪性，一代一代都在亚当的旧道里面，我们都有悖逆的个性。悖逆的个性，我是谁，我说了算，你算什么，这是悖逆神。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心理上要我要衰微，那个顺服神的生命要兴旺，顺服神的生命。所以说在这里面，希伯来书就看到这一点，说万物都服他，但是只是遇见我看不见万物都服他，谁服他，只有主耶稣。说希伯来书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称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一下解开这段经文了。诗篇第八篇这段经文，希伯来书作者就看到了那个神的启示，神的亮光，就是说原来是耶稣，唯独见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而且这是一点啊，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耶稣基督怎么得到荣耀尊贵冠冕？但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从神性来说，他永远是在荣耀尊贵的地位上。因为他是神，他与神，但是他成为人的时候，他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看主耶稣一生的经历，33年半在地上的经历。我们想一想，一个无限的神，卑微到一个有限的人的生命里面，成为肉身，圣灵感孕，降生在马槽里，卑微到一个地步，自己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那个。约翰，老约翰就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地上人都不接待他。本来世界是他造的，天地都是他造的，人都是他造的，没有接待他的。想想我们，就像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像以前的光景，何尝不是这样？以前没听到福音，就是听到福音了哈，拒抗，哎。心里不愿意接纳，但是有一天圣灵的感动的话，把心门打开的话，说主啊，你是主，我愿意，你是救主，我的主，把心里打开的话，我们就心里就一下子就敞开了，我们就成为神家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恩典。怎么得的？是主耶稣他受死的苦得了珍贵荣耀冠冕。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33年半，他每一步走的路都是十字架的路。到了高峰的时候，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肉身本身呀，他是不想上十字架的。他怎么能想愿意上十字架呢？大家觉得上十字架的滋味好受吗？十字架是神的荣耀，但是又是实在讲，又是一个苦难的一个标志。说主，他就在克西马尼祷告，神啊，越是愿意，你就把这杯撤去，但不要顺从我的意思，要顺从你的意思。这里面虽然我们独一的真神，实际在位格里面，他有我的意思、你的意思里面，父神的意思。最后，我们的主耶稣就顺服神，就上十字架了。当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的时候，说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完全的仰望父神，顺服神。但是神就，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一段里面呢，希伯来书腓立比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什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犯到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称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是我们主耶稣从卑微到荣耀里面珍贵的路。那么这条路呢，不但他要走， 他怎么叫我们所有的人都回到那个位分里面去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就讲了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一下子我们就看到了，原来我们的主耶稣走这条路，他是救我们的元帅，我们要跟从他，要领许多人进到荣耀里去。这是大卫在诗篇里面看到了，第一他看到了神的创造，那不是荣耀的，将荣耀彰显一天；第二看到了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但是人的位分呢，怎么进到人的位分从卑微进到荣耀里去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光景，我们处在什么光景里面，说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就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就眷顾他。感谢主，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神在这个国度里面，虽然说纷繁复杂的事情很多，这个国度在世界上这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可以说最富有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现在这几年发展很快也很好，就是说这是神的恩典。在这里面的话，所以你想一想，人在忙碌之中的话，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们算什么，我们的动作气息残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命在他手里，我们每天的忙碌再多，我们得到的财富再多，将来走的时候一样都带不去。神说你的寿命，你的岁数神都知道，像甚至你的头发他都知道。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认识到神的本质的话，我们是本于尘土归于尘土，在创世纪里面对亚当的一个咒诅，地要长出荆棘来，你要汗流满面，还要劳苦，而且你要来自于尘土，你归于尘土。非常感谢神，我是从心里感谢神。在也有沮丧的时候，也有低潮的时候，也有属灵生命很低落的时候，但是每次仰望看到时候，我就感到真是心里赞美神。特别这一个礼拜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回想我前段时间走过的路，然后自己心路历程，看到这段经文的话，我还是要赞美主。神顾念我们，神爱我们。当在我们以一个完认识到我们的卑微的时候，认识到我们的不配的时候，仰望神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那位救我们的元帅，他带我们走过一切，仰望的十字架创始成终的耶稣，你就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去，进到那个赞美里面去，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且我们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建立了能力，就是第三节，是你因地印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报仇的和仇敌闭口无言。这句话怎么理解，怎么看到亮光？我们当认识我们自己的不行的时候，当认识到我们的卑微的时候，我们的心必须转向，我们的心必须转向，我们不能刚硬，我们不能背逆，我们不能就是说以致就是说拒抗，我们必须一个柔软的心。这个柔软就是主耶稣告诉你，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回转，如果你们不像小孩子，就但不能进天的进神的国。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而且主耶稣在那个主要在马太福音那个加百奴格拉逊当传道的时候，说传神国的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见你们要悔改的时候，很多人不悔改吗？主耶稣说格拉逊你有祸了，加百奴你有祸了，说他在这个挫折里面他向父神说，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说你想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就是这段经文啊，就是这段经文。想想为什么想聪明通达人，实际主耶稣讲这个聪明通达人， 就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自以为是有学问的人，哎，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聪明通达人，所有的神来的信息都不接受，拒抗，像婴孩，什么婴孩？我们讲到婴孩，母亲最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和婴孩这种关系，母亲是多么爱我们的孩子，婴孩是多么仰赖他的母亲，依靠他的母亲，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所以说，讲到说你在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当主耶稣上骑着毛驴，滴滴答答的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说何塞纳，你是应当称颂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讲了这句话，从小婴孩和空奶的这种建立的能力。那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这样。然后讲到是谁这段经，这段经文就讲到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应该一个单纯的心，一个完全仰赖的心来仰望我们的主。保罗的书信我们大家好好读啊。保罗就启示这段经文，怎么启示这段经文，说神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7节29节讲到，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邪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虽然是愚拙，虽然是卑贱，虽然是软弱，但是你只要完全的依靠神，你就得着能力。保罗的亲身经历，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当你完全的放下自我，完全的仰赖神，依靠神的时候，那么说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这是这段经文说，你要定的缘故，在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真是感谢神，我们每个人今天早上我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经文，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一个颂赞，带到神创始之初，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看到神的创造，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又看到了那个人的卑微，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看到了在卑微的人当中怎么建立神的能力，说你定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必哭无缘。怎么着呢？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从接着受苦受死的苦救我们，从卑微进入荣耀里面，他是救我们的元帅。所以说恢复到神永远在人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里面，说你要管理一切的牛羊、天野的兽、坑中的鸟、海里的鱼，使凡惊醒海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大家有没有信心，我们在世上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有一天建筑以后，看到启示录里面，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不仅在这个世上和他一同同在，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将来也和他一同得荣耀。而且希伯来书讲到说，将来的世界原没交给天使管辖，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从天降临的时候，地上的国成为我主主基督的国，地上阿门。然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感谢主，这是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这感谢你，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接着大卫这诗篇第八篇，看到你神永远的心意。主啊，也真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也看到你赐给我们那个恩丰盛的恩典，从卑微如何进入到荣耀里面去。主啊，我们心里无不口称阿门，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